我给的我们的第一组的书信，它的重点重在生命。为什么？因为三而一的神是父神、子神跟灵神。那父神是把我们生在他的家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所以那个环境乃是家的环境。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保罗虽然他是个伟大的教师，可是呢你看见他只能用奶来喂他们。所以对于一个初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他刚刚得救，你千万不要把干粮给他，那他不消化的，你知道，因为他没有牙齿嘛。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妈妈去把那些干粮把它消化。所以现在妈妈不只为自己吃，妈妈也为着孩子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秘诀，怎么帮助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们？你能帮助他们，不是因为你知道多少给他们多少，不是的，因为他不会消化，所以必须是你吃了，你消化了，然后呢，你再传递给他。所以那个不是干粮，那个乃是奶。原因，但是不要忘记，奶能够叫生命长大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在第一组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环境是一个家庭的环境，但到第二组就不一样了。到了第二组，你看见子神乃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刚刚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的主呼召门徒的时候，起初他只是说来跟从我，他有没有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没有的。你去读，你不要忘记，主耶稣第一次遇见他的门徒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对不对？那么主遇见他们对腓力怎么说？来跟从我。为什么来跟从我？你乃是来到生命的泉源，你没有力量，现在你来到生命的泉源良港，那这个时候你因着生命长大了，然后下面你才能够再往前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的主第一次对门徒们说来跟从我，那是生命的护照，完全生命的。你来到生命的泉源栏杆，你来到主面前，主就要供应你，你来到主面前，主就要喂养你。这是什么？这就是刚刚这个第一个阶段。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就希望天天来到主的面前，一切都是恩典，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好像诗篇所说的，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还有可安歇的水边。我们一躺就躺了一辈子，再也不起来了。我们忘记了等一等，圣经说要为我的名行走义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以躺卧，是叫我们能支取能力，叫我们能起来行走的。我们来跟从主的目的，就是来到他面前得到生命的供应和喂养。现在你有力量，等到你长大的时候，等到你到了可以背书包上学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父母对我们就有个期许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到了学校里面，现在你看见需要有很多的约束了。你本来也是发音不准的，现在老师要纠正你。本来一棵树是这样歪的，现在我们看见需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所写的第二组书信，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去。所以感谢主，这是子神所做的。那么灵神做什么？灵神呢，我们灵神所做的，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呢万物就开始互相效力了。神就把我们在一个大的摆这个大的环境里面，然后我们渐渐的就成熟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四组的书信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生命的春天，那就是第一组的书信；夏天就是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零前零后；第三组就是监狱的书信；第四组就是最后的代表属灵的冬天，那就是三本体之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如果所以三而一的神为着叫成全我们，你看见第一在生命上成全我们，第二在真理上成全我们，第三在道路上成全我们，最后在侍奉上成全我们。所以今天许多人要侍奉主，他忘记了在他为主做工以前，他必须让神先在他身上做工。三而一的神在父神的工作范围里面，你看见给我们是爱，给我们是恩典，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看生命就长大了。但是不止如此，等到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你看见基督 就是我们的老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他要呼召我们来跟从他。那么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也在恩典。那么结果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就学了许多，这就是属学了基督。那么到了保罗监狱书信，那为什么他被监禁起来了呢？那么很明显的，原来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保罗他以为上了手铐他没有路了，他没有想到他上了手铐他反而更上一层楼。我们以为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已经到了高峰了，但是没有想到当你读监狱书信的时候，保罗是爬得更高，保罗也是走得进，也是进得更深。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给我们四组的书信。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第二组书信特点是什么，第二组的书信的特点是真理，特别讲的真理。所以讲到真理的时候，那么需要有真理的道才可以。所以当你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哥罗西书所说的福音真理的道。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福音真理，现在神需要把话给我们，那话就是神所启示的。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乃是指着福音真理的道来说的。那么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呢，乃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明明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所以很简单，如果你要问说真理是什么呢，那么真理在保罗的第二组书信里面是给我们看有两面，一面是福音的真理，一面是十字架。一个是福音真理的道，还有一个呢是十字架的道。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大概这样看了以后，我们就晓得凡是在保罗在以弗所讲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相信所有的精华应该都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说过罗马书是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是最合逻辑的一本书，因为神是充满智慧，神怎样用他的智慧创造了整个的宇宙。所以你看讲到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你看见罗马书讲得非常非常的仔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给我现在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救恩，毫无疑问保罗是借着罗马书把那个救恩告诉我们。所以不要忘记罗马书实在说来是罗马福音。你记不记得罗马书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他呢是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那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神的福音。那不过不要忘记马可福音乃是从马可的角度来认识这位主，马太是如此，保罗的福音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你慢慢的就懂得这个罗马这本书它的特点是怎么样的特点。那不过它的背景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应该也应该有些很重要的帮助的。那就是说当保罗啊在这个以弗所，他因为已经到了圣，可以说到了高峰了，工作到了高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经，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雅盖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因为保罗现在的工作到了高峰了，有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保罗打开，所以现在呢他想到有一个地方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罗马。所以不要忘记他说我要往罗马去看看，那么这个和我们现在所读罗马书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所以呢等到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很明显的他就把他的意思更清楚的告诉了我们。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弄清楚就是保罗在什么地方写罗马书的。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罗马书第十六章，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所以毫无疑问呢，这一封罗马书信是托菲比带到罗马去的。
那我在这里要稍微讲一下，因为这里提到坚格里的教诲，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写这封信一定在哥林多写。怎么知道呢？这里面有几个证据，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懂得罗马书，我们要知道保罗在哪里写的。那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哥林多这个城啊，它一共有两个港口，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那么这两个港呢，事实上啊是涵盖两个不同的海域。这个东港这个海域呢，是可以叫保罗从那里上船就可以往东走，就到以弗所去。北港呢，那么有一个海域，那个海域是一直从巴尔干半岛一直连到什么，一直连到意大利半岛，那么从那里呢就很自然就到罗马去。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菲比拿着这封信，他不可能从东港走，他一定从北港走的，然后从北港呢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这个罗马去。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亚居拉百居拉本来是罗马来的，后来他们在哥林多呢就碰见保罗。那亚居拉百居拉怎么到罗马，怎么到哥林多来，你就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从罗马坐船，然后到了哥林多，在北港然后就下船了。所以很简单，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乃是两个港口的城，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所有港口地方，有港口地方就有水手，有水手的地方我们知道都是道德最败落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哥林多啊，可以说是恶名昭彰。为什么恶名昭彰？如果一个城只有一个港口，你就可以知道它已经是罪恶隐瞒了。如果是两个港口，所有都是双料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你只要到哥林多去，或者说哥林多的女子，大家都知道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尤其你知道在哥林多有一个所谓的上城或者叫卫城，就是在山上。哥林多我们知道它，你到了哥林多你发现这个它有一在南方南边它有一个很高的山，那么这个山上呢就有他们这个偶像的庙，那个偶像所住的偶像就是女神的庙，女神就是所谓罗马的女神维纳斯女神，那么就是住上面的。那么上面呢有很多的女祭司，那事实上这些女祭司呢，事实上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些职业女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虽一面是女祭司，但是呢历史学家告诉他们最少有1000个这样的女祭司。他们就说因为道德非常的败坏，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甚至在他们戏院子里面都有他们这个包厢啊等等。所以从考古我们可以知道这座城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污秽的一座城，但是感谢就福音经人到了哥林多。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在当这个当这个这个当所以我你可以想象，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可以想象呢这个那个时候这亚居拉百居拉呢是坐着船是从北港过来的。所以我们记得哈，就是这个那么东港的名字是叫什么名字呢？东港的名字就是坚格里，就这里所谓坚格里的教会啊。那么这个其实不是很远的地方，那么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保罗在这个时候一定在哪里，一定在哥林多，否则一定在哥林多啊。所以这样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看的，那么然后呢你如果再看这个再看第23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爱。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大家如果读《使徒行传》稍微对比一下的话，你就知道后来保罗不是离开了会堂嘛，就住到这个弟兄家里去。他非常有钱的，那么而且呢，他不光接待保罗，也接待全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弟兄等于把他的家打开了。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是哥林多。那么然后呢，还有的就是第24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图问你们安。那么现在考古学已经挖出来一块的石头，那个石头上面就写以拉都的名字。那么这是在哪里呢？可以说就在哥林多。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就是哥林多，保罗是在哥林多写了罗马这封书信。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一定什么呢？如果在哥林多写的话，那现在再回头看使徒行传，你再回头看使徒行传第 19章，你读完了19章末了就是暴乱过了，那就以弗所的暴乱过了，还记得吗？那么那个时候他完成，那离开了以弗所，然后20章第1节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然后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他们。马其顿不要忘记了，就是腓立比啊，就是还有那帖撒罗尼迦那一带，然后呢就到了希腊。希腊这里的希腊就指的雅盖亚来说的，我们知道这个希腊这个那个半岛啊，就是说那个希腊那部分，北边的叫的马其顿，南边的叫雅盖亚。所以呢就来到了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然后从那里就坐船然后到那里他就要回城走了。所以大家知道说大概就是那3个月，保罗在这个希腊，也就是雅盖亚，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4封书信里面，最早写的是哥林多前书，因为那个时候还在以弗所，保罗是从以弗所写哥林多书的，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在这4封书信最晚写的就是罗马书，你从这里可以推得出来，应该是最晚写，因为他在希腊那里一共待了3个月。所以你从这个罗马书这里面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罗马书大概是保罗什么时候写的。那么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呢？这个和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定义要去罗马有关系。那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保罗要去罗马和我们今天要去罗马的原因不一样。有很多人今天去罗马又要去看罗马，又要度罗马假期，要看那喷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去罗马他不是为着他自己，很简单，我们知道说保罗呢，事实上啊，他是个世界人。主为什么得着他呢？就是因为他曾经拥抱3个不同的世界，那么希伯来的宗教世界，然后希腊的文化世界，再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所以他可以说拥抱3个世界的人。圣灵特别用他来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为什么？因为当初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上面所挂的牌就是3种不同的文字，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所以这3种不同的语言就代表3个世界不同的3方面。他们说钉他十字架，但是主耶稣被举起来却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现在福音呢，你看见乃是要送到不只是希伯来的世界，那是耶路撒冷做他的代表，不光是这个希腊世界，那是腓立比做他的代表，或者帖撒罗尼迦做他的代表，那更重要的，这个福音也要送到罗马的世界，那就是罗马是他的代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耶路撒冷乃是从宗教的世界开始，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开始，然后经过撒玛利亚，然后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福音居然在腓立比登陆，在欧洲登陆。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事实上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换一句话说，腓立比这一带可以说是希腊大帝国的摇篮，到了腓立比你就到了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保罗果然是把福音送到那里，但是弟兄姊妹，既然主的话说要把福音送到地极，现在保罗他不能够当他在希腊的世界那一带传完福音以后他会满意吗？他不会满意，因为神没有得到满意。就着主的计划和他的时间表来说，最后一定要到地极。地极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谁到了罗马谁就到了地极。所以很清楚，我们主的旨意就是要门徒把福音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如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除非你真的到了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把福音送到整个的罗马。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保罗和彼得雅各不一样。彼得和雅各他们当初因为主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太好了，实在说来太大了，不光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甚至几万人得救。用今天的尺寸来看，就是所谓的 mega church， 就是可以说是个巨型的教会，超巨型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
因着祝福那么大的缘故，那些使徒们通通留下来，他们忘记了主的话要把福音送到，所以他们留下来没有走。后来神借着逼迫让许多的门徒走了，虽然那些使徒们没有走，但是感谢主，就借着这个缘故，你看安提阿的教会产生，安提阿的教会不是使徒产生的。然后你看见主就借着保罗把福音送到小亚细亚。那不止如此，我们以为许多的教会都是神的工人兴起的，但是有两个教会是例外，一个是安提阿，一个是罗马。很稀奇，罗马教会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读历史的话，不是保罗开始的，也不是彼得开始的，但是和保罗是绝对有关系的。你如果读罗马书信，你就知道和保罗有间接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关系。所以保罗为什么在那个大的城里面，那个时候已经100多万，有五个不同的聚会，原因在哪里？那就是说他们那个聚会的模式还是安提阿教会的模式，和保罗和耶路撒冷不一样。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发现有个架构，有个结构，那里的教会有个结构，有个架构。因为什么？因为使徒在那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圣灵会做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圣灵怎么做呢？圣灵结果你看见到了安提阿，你能找到一般人，然后呢圣灵把保罗找来去帮助他们。那现在同样的，神在罗马也做了一番的工作。不过不要忘记，神的的确给他一个托付，那个托付就是说已经有先头部队已经去了，但是现在呢他觉得主托付他有一份必须要把那个福音送到罗马去。所以弟兄姊妹，他是为着福音，他要赢得全世界，谁赢得罗马谁就赢得整个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在那个心情里面，他就告诉他就已经预备好了，他要到罗马。那个大概那个时候还没有暴乱，后来暴乱了，然后呢他就到了马其顿，然后到了哥林多，到了希腊，他就写了封信给罗马。那是他那个时候第二组书信里面的最后一封。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最后的一封信，那可以说就把保罗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主所给他的启示，他就完全把它浓缩在罗马书里面。不过在他前面的第一章和最后的一章16章，他就告诉我们，他告诉保罗，保罗就告诉罗马的人他为什么写这封信。那我想我们稍微把它看一下就会很清楚了。我们从第8节开始，第1章第8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没有见过他们，保罗常常听见百居拉雅居拉告诉他罗马教会的情况，如此而已。那么当然有的弟兄们在罗马他也认识，为什么他认识他们？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因为这些人很可能他们在小亚细亚就见过面。所以我们说过，你根据这个罗马书就是第16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罗马教会的成员，你就知道很多地方是保罗在得救有关系，那是间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稀奇，一个安提阿可以说是希腊世界政治世界的首都，那个教会你看见是不是使徒们开始的，乃是一些基督徒们开始的。那么同样的罗马也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已经知道，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大家都知道的。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你看保罗的信何等大，他人没有到罗马，他的心已经到了罗马，常常在祷告里面提到他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都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有一个心愿，他要到罗马去。所以这个和写罗马书很有关系，他要到罗马去。所以如果你们不懂得保罗的心愿，你根本就不懂得罗马书，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读罗马书就把前面后面都切掉了，那第1章第2号第16章切掉，你就不明白，就不懂得罗马书。然后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他没有见过，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见过。
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没有觉得他自己很大牌，他没有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使徒，没有。他知道圣灵已经在那里工作了，所以他尊重圣灵的工作。他不以为说他如果保罗不来他们就得不着什么东西，不，他说我想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也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你看见吗？这是保罗的灵。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你看见保罗他讲的话都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许多人当一个人教导别人的时候都是从上往下的，从上而下的，但是保罗不是。你看见保罗在这里的灵乃是交通的灵，他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不光是你的信心还有我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不光是你们得着安慰，我也得着安慰。你看这个灵是何等的灵。许多时候主稍微给我们一点恩典，你看我们马上就从上而下，别人得帮助不是我得帮助，但是不，这是不是保罗的灵。所以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所以保罗不光是一次了，好几次了，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如今仍有阻隔。所以保罗你看见了，他到罗马去，他的目的是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是希望能在他们中间能够得着什么，能够得着一些果子。然后我们再看下去，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可见罗马的教会多半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你看见这和他别的地方不一样，非常稀奇。安提阿教会是如此，这个也是如此，但是耶路撒冷就不同了啊。他到比西底安提阿也是先到犹太人中间，他到以弗所也是先到犹太人的中间，哥林多也是如此。但是不要忘记罗马是个很例外，很例外。所以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他不是要去观光，他的的确确要去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那弟兄姊妹，你要懂得，保罗现在是写信给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帝国首都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罗马的力量有多，罗马的拳头有多大，谁的拳头最大，谁就能够征服全天下。因为罗马帝国的拳头最大，所以罗马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帝国。所以讲能力，每一个人感觉到能力好像一个人在罗马一样。你在美国如果要感觉能力，你必须住在华盛顿。如果今天你在罗马帝国，你要感觉到整个罗马帝国的能力，那个能力是所有住在罗马帝国的人，住在罗马的人能够感觉得到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世界上的能力不能救他自己，也不能救别人。最大的能力是能救自己也能救别人。罗马的力量是武器所带来的能力，它可以摧毁一个人，它可以消灭一个人，它可以征服一个人，但它从来不能救一个人，也不能救他自己。从表面上来看，罗马是骑在所有的人身上，但是我们知道罗马是个征服者不错，但是所有征服别人的人，他不要忘记他自己就是罪的奴隶，他自己就是被征服的。所以弟兄姊妹，对于罗马人，保罗有话要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他要告诉罗马人，不错，你们整天醉心于能力。我们知道这个 power 是个，等到我们知道，如果你知道真的研究历史，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能力，那是没有话说的。从各个方角度来讲，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的能力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比原子弹能力还大，这个能力比地上所有的力量都大。所以你看，这就是保罗的负担。
保罗有话要说，只有保罗能把这些话传给在罗马的人，所以这个和我们认识罗马书很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背景和我们对于罗马书的认识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个还不止，现在我们可以跳到十五章，这个都是背景的一部分呢，我想都非常重要。十五章二十二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是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那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要到西班牙？你不要忘记，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耶和华的名在全地是怎样何其美，是不是？那么圣经不是有一句话吗，从日出之地一直到什么日落之处，这就指着整个世界来说的嘛。那么在地中海的世界，大家都知道太阳在什么地方下山呢？在西班牙下山的。所以你要记得，如果你懂得旧约的那所用的语言的话，你就知道保罗为着要赢得，为着要赢，要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他不会觉得在哥林多在希腊世界他就满意了，他不会，他要到哪里？他要到日落之处，要到西班牙去。但是问题在这里，保罗不懂得西班牙话。你知道西班牙那个时候根本只讲拉丁文，不讲希腊文，保罗讲希腊文不错，这个拉丁文不大行的。那么怎么去？而且很稀奇，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西班牙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会堂的，保罗怎么传福音？保罗每次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他一定有个落脚地方，落脚第一个一定是会堂，他才能去，否则怎么去啊？无论到哪里去看，到以弗所是如此，哥林多是如此，腓立比没有会堂，所以到一个祷告的地方，他都是个习惯。所以想想看，他如果要到西班牙去，他一定要经过罗马的。如果没有把罗马拿下来，根本没有征服下来，西班牙根本拿不下来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根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说我切望到西班牙去，可以到你们那，那就是到了地极，你看见吗？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你看保罗实在是羡慕胶东的人。我们如果是保罗的话，我们到一个地方就喜欢讲道，你们多多可以开个特会，但这不是保罗的心态。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呢蒙你们送信。你看这是他的心态。那么不止如此，而且第三十二节，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不要忘记，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就对静音来说，毫无疑问的，他要告诉罗马的圣徒，他要到哪里去？他要到罗马去。为什么他要到罗马？因为最后他要到西班牙去。因为神的名在全地要何其美，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每一个的角落。我现在保罗有话说，对于那些住在保罗住在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人，罗马人，他有话要说，他所要说的话就是罗马书。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而他所说的话也是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神所给他那个最高的启示，所以他所传的福音乃是根据启示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二十二节呢，他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那么这里是什么哪里啊？这里指的希腊世界说的，亚该亚一带已经传完了，马其顿一带也已经传完了，希腊世界已经走遍了。他从那完全政治的中心，就是安提阿开始，那是整个希腊当时帝国的这个一个政治中心，然后到了腓立比，可以说希腊的摇篮，希腊大帝国的摇篮。那这一代希腊的这个世界，它可以说已经每一个脚印每一个地方都走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可以传的地方。所以他说我要到西班牙去，所以他说 我要到罗马去。弟兄们，我里面有很深的感动，你知道吗？除了保罗之外，我还记得在历史上有一个人也讲了类似的话，那个人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他在他帐篷里面就哭了，然后他的将军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他已经征服所有的世界了，他哭，因为他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个很有野心的人，要得着这个世界。但是保罗有个雄心，那个愿望乃是基督心中的愿望。所以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呢？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为你们成就。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因着保罗拣选主所拣选的，我们的主巴不得福音能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保罗也是如此。感谢主，保罗愿意，主所愿意的，结果他成就了。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保罗真的到了哪里，到了罗马。他不光写信给罗马，他也到了罗马。不过弟兄姊妹，神算的和保罗算的不一样。保罗要到罗马，他怎么说？我希望能欢欢喜喜到你那里去，对不对？这是保罗说的，如果照着神的旨意。结果你看见神一面听他，神一面不听他。神听他，他到了罗马；神不听他，他不是欢欢喜喜去的，他是带着锁链去的。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不要忘记，神实在是听这样的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只有神的旨意，他心中所要的乃是希望主的旨意能够，福音能够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那么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后来因为保罗真的上了锁链了，所以你看罗马书就变得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在监狱里面只能谈话，他监狱里面的话不可能送到全世界各地去。现在有一封信，有一个信息是对着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那里的人讲的，那里的人也是对着整个罗马世界讲的，也是对着整个世界讲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不是这一封的话，如果不是神的话，先借着这一封信先出去了，先在罗马登陆的话，那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到了罗马，他已经上了手铐了，他怎么能把福音送出去？当然他说我要上诉于凯撒，就是尼禄。那么当然等到尼禄召见他的时候，当然根据圣经预言告诉我们，他果然是站在皇帝面，但是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真的要把福音的真理讲得那么清楚，弟兄姊妹，那是罗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就借着罗马书一面告诉他们说，我心中有罗马，我要到罗马去，我要把要在你们中间结些果子，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他的负担，这是他所要传的。那么他自己以为说，也许我到你们那里能结些果子，我能够把这些话给你们，但圣灵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戴上锁链了。那真的要把以弗所所要讲的那些话能讲得清楚说得明白的，那就是帮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感谢主，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一面神听他祷告，一面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就有了第二组的书信，第三组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还有就是哥罗西书，还有就是腓立比书，跟还有腓立门书。因为现在你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不止那么多。当他对长老们说，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全盘的旨意没有一样不避讳不传给你的，那弟兄姊妹，保罗以为他已经登峰造极了。不，你看你需要圣灵有一把锁链，让保罗更升高了，让保罗更深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保罗的话，那保罗到底有主有凡他所愿意的，主有没有成就？主是成就了。从表面上来看，刚刚到的他说他不是说我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你记得这是他的愿望，对不对？那不错，有没有达到呢？表面上没有达到，为什么？因为他带着锁链，是不是？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监狱里面他学了更深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就在罗马监狱，当他写腓立比书的，他怎么说？你们要喜乐，我说 你们要常常的喜乐。现在他学会了一种的喜乐，就是在监狱里面经过苦难的时候他能学到的。果然神照着他所愿望的，是欢欢喜喜的到了罗马。他起头有点不欢喜，不错，我们都是软弱的，就像保罗一样，但是最后你看见凡他所愿意的就都为他们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有很重要的话要说，就是在这种背景里面，因为保罗成熟了，你看见吗？这个不是说一个人他要传福音没有准备好，他已经准备好了，就是生命来讲他已经到了高峰了，就是侍奉来讲到了高峰，就是工作的果子来讲可以说结果累累，就是启示来讲，在那个时候保罗以为到了高峰了，所以他就把他在这个以弗所的储蓄就把它发挥出来。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整个那个信息，那个整个福音的信息的浓缩就浓缩在罗马书里面。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罗马书的特点。你有了这些背景以后，我想我们对罗马书应该就是更清楚了。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